就是我们在主日啊，讲到神吩咐摩西在这时候再次向以色列全会众去重申曾经在何烈山向他们所吩咐的十诫，然后我们重点看到了摩西在这里讲到的安息的条例是不同的啊，所以主日呢讲得很详细了啊，我们为什么神要吩咐这样守安息日的条例。谁才是安息日的主啊？为什么要聚焦在谁是安息日的主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安息日的条例本身当中，之所以为什么要守，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创造主，也是他们的救赎主，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将这一天分别为圣，单单来归给他的。好，然后呢，主日也讲到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为奴之人，要到主耶稣这里来，附他的学他的样式，他才会让我们可以与他得享安息，在他里面。好，这个我就不重复了。主日的这周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们可以回去多听一下啊。所以守安息，神吩咐守安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的百姓得享安息。那既然安息日的条例是现在十诫当中的核心条例，为什么啊？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神吩咐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守安息日条例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得享安息。当然，他们要真正的得享安息，需要后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这些律法的目的是什么？22节，五章的22节啊，听到吗？他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啊，山上西乃山，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2块石板上，交给我。摩西在这里确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以十诫这10条诫命是神直接用话语在山上、在火中吩咐以色列全会众的。看到吗？是神耶和华再次看，你看这里经文啊。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是神直接吩咐以色列全会众的，在山上吩咐的，在火中吩咐的，用话语来吩咐的。此外，并没有加添别的话，然后他才把这些话写在石板上。写是谁写的？写是神自己写的，然后再交给摩西。所以神的律法是神直接颁布啊，十诫啊，十诫是神直接颁布给以色列全会众的，直接向以色列全会众所说的话。就是我在讲申命记前面导论的时候跟你们说，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然后神再将这些诫命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的啊。就是我声音如果有任何的卡了或者怎么样，你们提醒我啊。网络不好，然后呢，网络又坏了，然后又是接二连三的台风啊，所以有问题啊。好，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之后，就你们听见了这个声音，你们是明明听见的。然后听见这个声音之后，首领和长老就过来说什么呢？24节。看了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必死亡。好，这一段是以色列的首领和长老。首领和长老就意味着他们代表整个以色列全会众过来对摩西所说的话。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是内容非常丰富的。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神 将他的荣光和大能经显给我们看了。我们也确实听见了他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火中出来的，而且我们听见了他的声音，人还存活。但是我们非常害怕，他们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们非常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大火将要烧灭我们，何必冒死呢？耶和华，我们若再次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这时候他们非常害怕，所以他们过来请求摩西说：“啊。”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26节是为了证明25节的结论的。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们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呢？因为没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可以存活。所以如果我们再次听见，就必定死亡。所以他们请求摩西27节，求你近前来，你来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些的话，然后将他所说的话就传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就听从遵行。好，24节到27节啊，现在你们关注一下，就是首领和长老他们所说的话。好，理清楚他们这个思路。首先，他们现在非常害怕，为什么非常害为什么他们非常害怕？他们的害怕是出于听到了这个律法的命令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律法定了他们的罪吗？比如说，听到一条一条一条啊，我们肯定杀人了，我们肯定犯奸淫了，我们肯定不能单单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了。是不是听到了这些律法，定了他们的罪，所以害怕吗？不是的，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这个一点我在《生命记》导论的时候详细跟你们讲的，就是摩西讲了，我是在《生命记》导论还是在《生命记》第一次啊？就是摩西反复回顾的重点，就是耶和华曾经在火中对我们说，我应该是在主日讲的是吧？是在火中对我们说。好，那我再次问问你们，你们应该明白了，神为什么颁布律法的时候，向以色列百姓全会众颁布他的命令的时候，为什么要在山上啊？山上先不管了，西乃山，为什么要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对他们说？为什么不找个风和日丽的地方？啊？为什么？点出他的威严，仅仅显出他的威严吗？啊，那么因为神是烈火，所以是彰显他所是，所以神是烈火，并不代表神所是是烈火。当我们说神是烈火的时候，是表明什么？是表明神是忌邪的神。当神宣称说他是烈火的时候，是表明他是忌邪的。忌邪的意思，他对谁忌邪？就像一个老公，他在乎谁对他出轨，不是在乎其他女人，是不是？是在乎他的老婆。同样，神是忌邪的，他是在乎谁？在乎他的百姓，不要去什么敬拜偶像，不要去拜其他的神。忌邪是这个意思。所以，如今耶和华神在火中对他们来颁布这一系列的命令、律法、典章，是为了要向他的百姓表明什么？他是一位忌邪的神，他极其的在乎他的百姓。如今在他面前，西乃山下的他从埃及为奴之家所救出来的，不再服侍法老的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会众，是否单单将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单单认耶和华，尊耶和华为他们的主，所以神是在这样的一个火中来颁布这个律法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律法的本质，他们需要遵行，并且尊耶和华为主。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全 会众，他们现在非常害怕的是火，是不是？他们现在非常害怕是火，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现在这个火是要烧死我们。看到吗？25节看到吗？现在这个大火是将要烧灭我们。他们这时候的景象，可能他们看到山上有火，这个火在不断的蔓延。他们这时候虽然没有在山上，他们离山远远的，但是他们觉得这个火是要蔓延过来，把我们烧死。声音没有卡吧？现在，OK。所以他们说，若再次的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我们就必定死亡。就如果神再说谎，我们就要死了。这个死就是要被烧死了。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个律法本身的明白了这个律法的要求，然后的认罪，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们觉得这个火太可怕了，这个火的景象让他们太可怕了，太害怕了，太害怕了之后呢，然后他们还举了个例子，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这句话摩西之前也讲过，这句话是事实吗？是的。但是这句话，当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翻生命记前面了。当摩西说万国万民当中有何民像我们，有何国的百姓像我们一样，对不对？可以听见神的说话，并且还能够存活呢？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摩西是强调我们所得的什么恩典的特殊性，对不对？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为了强调神何等的恩待我们。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摩西是回忆到神何等的恩待他，让他看到荆棘火焰当中神在中间向他说，然后我结合新约，神何等的恩待我们，隐藏了人子的这样一种审判的怒火，他要道成肉身，向我们先施以恩典。摩西的当时是这样的一个重点是在这里，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你看，因为没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可以存活的，所以我们也必死。这就意味着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得到特殊的恩待，我们跟万国万民是一样的，我们有什么恩待呢？有谁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吗？所以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26节他们应用的范围啊，你们待会儿可以回去到生命之前前面应用的场景上下文跟摩西所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神所拣选的独选的百姓，而且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框架当中施以恩典的百姓。他们是谁？是不是别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上雅各的子孙，是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从埃及文奴之家已经带出来了。如果他们不是神独恩待的，神为什么要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呢？如果他们不是神独恩待的，神为什么将逾越节的羔羊赐给他们去吃？明白了没？好，然后27节，他们讲前面这一段话是为了27节跟摩西说，摩西你过来，你去听耶和华说的话，然后将这些话转给我吧，我们就听从遵行。难道他们不怕摩西被烧死吗？这个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们要赶紧回帐篷了。明白？现在西乃山这片区域太危险了。现在你去听神说后吧，你把神所说的话用笔记全部都记下来，然后再来一五一十的传给我们听，然后呢，我们就听从这个真理。我们不需要直接去听耶和华对我们说话，因为这个火会把我们烧死的。好，讲完之后，28节。你们对我所说，你们对，现在 focus 在28节，你们对我，就摩西说，你们对我所说的这上面所有的话，耶和华都听见。然后耶和华对我说什么呢？所说的都是。 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所以很多的人啊，一读到这个28节，他们就以为神是在称赞以色列会众、百姓、长老前面所说的这段话，因为神说了呀，他们所说的话都是。这个都是呢，中文把它翻译成都是呢，原文就是善的，就是好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好的。但是是这样子吗？你没有细读，神的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好，现在我跟你们讲，神是什么意思啊？神说这百姓的话我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吗？都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他们所说的是好的。神指的是哪一句话？神指的是哪一句话？他们所说的是好的。神指的是哪一句话？神所说的就是27节。我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的话，你要听，听的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啊，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说：“你们刚才对我所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是要算数的。所以你们回到出埃及记啊，你们回到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在正式立约的时候，你们来看啊，这个都是的时候，摩西下山啊，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现在摩西传给他们听，众百姓齐声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也洒在坛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立约的凭据，好，就叫立约的血。当这个血洒在百姓身上，也洒在坛上，是什么？约成的关键，双方的，听不到是吧？OK 吗？我的
王老师，
乒
刚才
乓。
稍微有点卡，现在好像也好了，是吗？
哎，第8节，摩西将立约的血洒在百姓身上。他说：“看，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出埃及记24章第8节，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这时候，摩西之约就成就了。”摩西之约的这个双方，这个立约的核心是什么？立约的核心就是耶和华吩咐一切的命令、律例、典章。然后以色列会众对耶和华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不是凡摩西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因为知道这一切命令是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摩西的。”我在你们明白这个立约的学直接对应，这就是他与我们来立约的一个凭据。好，然后你现在再回到这里，所以再回到申命记第5章，耶和华说什么？这百姓的话我都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百姓不断的向耶和华表明一个态度，什么态度？你所说的话我们不仅听，还要什么？遵行。而耶和华说，这是。都是的，这都是好的。 29节，耶和华说什么？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诫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子孙有得福。唯愿他们不是嘴巴上说的，而是心里面有这个心。懂吗？就这个意思。唯愿他们不是嘴巴上说说。29节看到吗？我唯盼望他们是存这样的心的，他们所说的话是他们真的是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出于敬畏我，而不是嘴巴上说，只是嘴巴上说。那么当他们遵守我的一切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必定永远得福。然后30节，神继续说：“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回帐篷去吧，神并不是说你们再待在这里，我又用火把你们烧死。不是的，你们可以回帐篷去了。现在由摩西来传达神的命令、律例典章。所以，至于你要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你们看到吗？我刚才结合出埃及记24章摩西之约的订立，跟这里摩西的回顾，从第27节百姓那个首领和长老们所说的话，一直到后面耶和华所回应的话。和32节摩西所说的话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啊，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词？你们自己去点点看，核心的字是什么字？核心的字27节是什么字？听从遵行。后面讲得非常清楚，摩西说，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在存活，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好，现在，folks，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怕网络待会爆了，我把重点的讲完。旧约的核心是什么？4个字。现在记住旧约的核心内容，因为旧约我之前讲了。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啊，当然挪亚之约现在前面啊，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哪个约是核心呢？摩西之约是核心，摩西之约是核心。为什么摩西之约是核心？因为摩西之约颁布了律法。为什么摩西之约是核心？因为整个旧约最重要的神跟他百姓。怎样来建立关系？神怎样来恩待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怎样在耶和怎样从耶和华那里得福？我再讲一遍，旧约耶和华跟他的百姓怎么去建立关系？耶和华怎么恩待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怎么从耶和华手中得福？关键点就是4个字，叫做听从遵行，就是4个字，叫听从遵行。这就是整个生命记的核心。我之前讲生命记导论的时候，讲到第二部分，摩西重申律法核心经文，讲到后面你们在这不断强调的主旋律。如果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总结，就是整个神借着摩，因为为什么在旧约当中摩西那么重要？为什么在旧约当中摩西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摩西是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与神来订立这个摩西之约。律法之约，所以核心就是什么？听从遵行。好，所以新约的核心是什么？现在你们明白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你们讲，所有你们之前所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因信称义，这是核心吗？不是核心。因信称义是核心，当然不是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信而跟。信而顺服，一样的，这是不改变的，这是不改变的，明白吗？单单讲因信称义，有可能滑落到阿米叶的，把信心当成是条件。第二，就是唯独信心。你知道宗教改革为什么要高举所谓的唯独信心？这是为了要抵抗 天主教错谬的救恩观，但并不代表马丁路德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觉得雅各书是圣经编出来的呢？因为他特神吩咐他，他是忠心的，他是特意强调的是信，但他忽略了心，听得懂吗？整个旧约和新约这是匹配的，所以新约会不断的告诉给你听，你是要信，你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不是因为信心，是借着信心去得到神在耶稣基督手中要赐给我们的应许和福分。但是怎么来表明你对耶稣基督的信是真实出于上帝的呢？因为以信而要跟从，信而要顺服。所以把麦克风关一下。这是一样的，所以神学家不断的在那里将在圣约神学当中有个难题，你们知道吗？在圣约神学当中有个难题，就是摩西之约好像很突兀，其他的约好像都是恩典，恩典之约可以把它归在恩典之约当中，就摩西之约呢好像是律法之约，但是这是不对的，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对的。如果神跟人在订立的这些跟他的选民所订立的这些约当中看到不协调，这是我们没有明白，没有明白什么律法与恩典的合一性。律法与恩典的合一性就在这段话当中。当然，这个整个申命记的核心就是在讲的，神不断的跟他们说，这些律法你们要听从，听从你们要遵行，遵行就得福，明白吗？这些律法神为什么要赐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拣选的百姓，是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了，所以你们不需要去听法老的命令，你可以听从耶和华的律法。等到明天啊，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三啊，明天灵修讲第六章啊，有一，今天星期二，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明天灵修第六章有句非常重要的经。你们先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先听明白了。所以今天我问很多人说，哎，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他觉得我是啊，为什么你是？我相信啊。当他这样一讲，我就深刻怀疑他的信仰，我就深度的怀疑他的信仰。我在这个主日跟你们讲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你们安息，这当然是恩典。但是因着领受了这个恩典，你必定会负我的轭，活出我的样式，如此才能得享安息。明白没？一个基督徒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有关系的？很明显，就是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捆绑，已经向罪死了，你的肢体可以献给义，为主而活。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你生命很软弱，这就是有个新生命在你里面的明证，明白没？好，整本圣经啊，我再次强调，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个鲜艳的观念，旧约和新约是不可能矛盾的，上帝的话从来不可能把后面的话推翻前面的，这是绝对不可能。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它就像以前我们常常讲的，在圣经神学当中讲，就像一个种子，它慢慢的成长。当它长成一棵树了之后，种子是没有了，种子是看不见了。但是树之所以能长出来，一定先有种子，对不对？所以它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慢慢展开来的。有些奥秘在旧约看不明白，在新约慢慢展开，这个是的。但是它不会有矛盾。我记得我在那个圣约神学的课程当中，在跟你们讲到摩西之约的时候，我参考的那本书我已经忘了，我参考的那本书是什么盟？神圣盟约是吧？我在讲圣约神学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神圣盟约这本书。你们可以回头再去听一下，但是我。当时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是怎么，就是跟你们说，在圣约神学的这个领域当中，很多的神学家总是觉得摩西之约太突兀，但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他的视野是非常局限的，并且没有完全的相信整本圣约神的话语是 不可能有矛盾。好，我们现在再次回来啊，最后一点。所以22节，你现在把第五章，你现在把第五章，我们刚才是读的22节一直到三节，对不对？好，现在这一段经文你把它浓缩成三节，然后你把它连在一起读。第一节就是22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谕你们全会众，此外并没有加添别的话。他就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我刚才想强调，这些话是耶和华直接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好，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是27节，就是以色列全会众说啊，神透过你要将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就听从遵行。然后回到回到29节，神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好，你把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啊，现在你看到什么？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链。第一个逻辑链条是什么？神向他的百姓说话，这个话神向埃及人讲吗？神向巴比伦人讲吗？没有，神只向他的百姓说话。而这群百姓是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带他们领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向他们说这样的话，来命令他们颁布律法。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就是神与他的百姓施恩给他们的一个行动。我之前不是反复讲，西乃山是个重要的点，神在西乃山解决了两件事情：第一，赐下律法；第二，建立会。这些都是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就是透过这两个方面来建立关系。好，这是第一。第二，百姓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听从遵行。但是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当摩西回应这些百姓说：“我们要听从遵行。”神说：“我愿你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事实证明，他们有这样的心吗？没有。这些人全部倒闭了，对不对？他们全部倒闭了，倒闭狂也了。他们只是嘴巴上说而已。等到碰到亚纳族人，就害怕了；碰到没有水吃，就抱怨了。碰到没有肉吃，就怨藐视神了。好，然后你到29，但是这个是他们的作为，这是他们的罪归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从神的角度上呢，神的应许是什么？你若存这样的心，29节，敬畏我，常遵守这些诫命，你们就得。好，你们现在把这个三节经文的要点，你看到这个逻辑上的逻辑链，这个逻辑链是神命令吩咐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听从遵行，然后呢得福。好，你们先笔记呢记在这里三点，等到第六章还要加上关键的一点。等到明天灵修第六章加上这个关键的一点之后，我再会结合新约让你们看到这里面的和完全匹配的和一点。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这圣经的文本非常复杂，特别是《生命记》如和新约的《罗马书》一样，它是非常难读的，因为摩西在里面讲了很多好像重复的话，不断的颠过来倒过去的去讲，所以你要把他的话简化，找出关键点来，把它里面的顺序理清楚。而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顺序，摩西在后面就像一首歌的副歌一样，不断讲，不断讲，它就是生命记的和。好，这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啊。现在7:23，我很怕网络突然间它就断了。